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从这个来分辨，任何的布道会里面不谈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谈人的罪和堕落，不谈重生，单单谈你接受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福乐，在地上他赐福给你，与你同在，陪伴你。哇，这个80、90后好高兴，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缺乏陪伴的年代。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离不开这三个R，到今天仍然是经典。唯有透过认罪悔改，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有圣灵重生内住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属于天国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停顿一下，你要思想一下，你的信仰根基是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耶稣似乎 把这个钥匙给了彼得，让他打开天堂的门，邀请人进去。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看见历史的发展的确，彼得好像向三个不同的族群的人打开了天堂的门。第一个当然很清楚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四面八方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结果呢，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站起来向四面来的这一些犹太人传讲悔改的道，那一天有3000人悔改归信，他们扎心啊，我们怎么把弥赛亚钉死，怎么办？耶稣彼得说悔改，领受圣灵。所以那一天天堂的门借彼得向犹太人打开了，哇，福音爆炸了。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什么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跟异族通婚的后代。结果这些人他们也听见福音，他们也领受了跟犹太人一样领受的圣灵。当时彼得和约翰都在场，那一天天堂的门借由彼得向少了一个犹太人的犹字啊，像半犹太人打开啊，不是半太人，半犹太人少一个字，所以一半的犹太人，你看到起先是纯犹太人，现在半犹太人，福音的门也向他们打开。到了使徒行传第10章，有一个罗马人百夫长，他素来仰望神的国，结果神差遣彼得去，在他家里面向他传福音。那一天天堂的门借彼得向非犹太人打开，从犹太人半犹太人到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今天我们你跟我都是属于原来是约以外的人，所以好像天堂的门确实透过彼得向这些人打开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说啊，那彼得就是我们地上的教皇，教会的代表，因为他拥有天国的钥匙，他在地上捆绑谁就捆绑谁，他在地上释放谁就释放谁。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看上下文你就知道，到了马太福音18章，耶稣向这些使徒们讲教会的纪律。教会它不是一个没有纪律的地方。教会今天有很多人对教会的纪律很感冒，感冒的意思就是，哎呀，台湾跟大陆理解不一样，感冒的意思在台湾的人的理解就是不太好的意思哈。他们对这个教会纪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教会纪律啊很抵触，他们说教会应该是讲爱和包容的地方。你看诗班刚才唱还凡事包容，应该包容的地方，不要讲教会纪律。 No， 耶稣讲教会纪律的，这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好，耶稣就讲教会应该怎么样实行教会的纪律和管教。之后呢，耶稣向彼得，也同时向那些其他的使徒说同样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只有彼得，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又讲了一次捆绑释放。然后从这个 context， 从上下文我们就发现，哦，这是耶稣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就明白，捆绑释放是讲到教会的管教和纪律。我们如果看原文就发现，耶稣在这里用的捆绑和释放，用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将来完成式的动词。再讲一次，将来完成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说，彼得跟这些使徒现在在地上所捆绑的，已经将来会在天上也捆绑，这叫将来完成式。他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已经确定将来被释放了。这种特殊时态的用法，意思是通过彼得对基督他是永生上帝儿子的认识，因此彼得在地上的捆绑和释放，一定是在耶稣基督的心意的范围之内，不是他想要捆绑谁就捆绑谁，他想要释放谁不行，一定是在上帝的心意的范围之内。你说你这样讲有根据吗？我说有，因为你看使徒行传，当时有一个夫妇叫亚拿尼亚，他们看大家都奉献来帮助大家的需要，所以他们也去卖了田产，说我们也来奉献，可是私自留下了几分啊，你都读过这个经文呢。所以亚拿尼亚来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全奉献，但是私下藏了几分。然后彼得说，你没有奉献之前呢，钱都是你做主的，你要不要奉献？你要奉献多少？你做主。可是你既然说是要奉献给主的，却拿了几分藏起来，你这就是欺骗神了。请注意经文的记载，彼得讲完这个话没有再讲任何的话，咕咚，亚拿尼亚居然断气扑倒了。嗯，请问是谁让亚拿尼亚断气的呢？是彼得吗？不是，显然是神让他断气的。彼得一看，哦，欺骗神的人就断气了。所以接下来亚拿尼亚的太太也来了，那彼得说，你们奉献就是这些钱吗？他说是啊。彼得就很有底气啊，彼得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把你抬出去。你注意到没有，彼得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因为他看见了，哦，神是要这样做事的，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第二次他不是说啊，你们欺哄神了，他不讲话，他不是，他说把你也抬出去，啊，他很有把握，这个也把你捆绑，把抬出去，表明最终的权柄是在神，不是彼得想释放谁就释放谁，想捆绑谁就捆绑谁。然后这个捆绑和释放最高的表现出现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向门徒显现，当着所有的人，耶稣说，对使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个至高无上的权柄，在彼得的身上出现过两次，有一次他赦免人的罪，有一次他留下人的罪。亚拿尼亚刚才那一次，彼得没有给他们机会悔改的，彼得没有说悔改吧，不要欺骗神了，没有给他们机会，把你抬出去， 但是在另外一处遇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彼得一按手就是圣灵，一按手就圣灵，他说，哎，这个很挺好，哎，我给你点钱吧，你把这个交给我。那彼得就对他说什么，彼得说，哎，对不起，彼得对他说，你当懊悔啊，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在这个对西门，彼得是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彼得留下他的罪，盼望他悔改。所以彼得和使徒这一些特别留下谁的罪就留下，释放谁就释放谁，这个权柄是特例，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这样的权柄流传下来。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教会受逼迫，当时基督信仰岌岌可危，罗马强大帝国的势力逼迫基督教，小小的基督教捏死你，所以教会岌岌可危。但是伴随着使徒传的福音，就有一些特殊的权柄，包括按手在谁的身上谁就受圣灵，甚至包括彼得走过去的时候，彼得的影子照在什么人身上，那个人就算有病就得到医治。哇，这是不得了，所以这个福音挡不住啊，因为伴随着神迹奇事。但是到了新约圣经完成之后，刚才讲的这些特殊的权柄、特殊的记号，没有在福音传遍世界的计划里面。再讲一次，那是特例，没有流传在福音传遍世界的这个计划里面。诚然，彼得被天主教的朋友称为是第一任的教皇，也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因为刚才讲得很清楚，他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他自己这一块磐石上。所以对于捆绑和释放，最好的解释就是马太福音18章，指的是教会的纪律，指的是教会的管教。就连使徒也不能篡夺基督对个别人以及他永恒归宿的权柄。什么意思？就是说彼得跟这些使徒，他们也不能看穿一个人说，你得救你不得救，彼得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柄，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于他的。但是我就喜欢讲这个但是，但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只要是在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里面，一旦你进入这一个信心的团体，教会 教会就有权柄根据圣经来做纪律和管教，目的不是要打死你，目的是真正的爱你，目的是真正的帮助你从那个走邪的路上拉回来，从那个走偏的天路上拉回来，你有道德上的软弱拉回来，你有叛逆悖逆神拉回来，管教你让你痛痛啊，我错了回来。但是教会也有权柄对那些不肯顺服的成员予以惩戒，甚至断绝来往，目的不是拿石头打死他，教会没有这个权柄。但是教会确实有这个权柄做纪律和管教，目的是为了这个人灵魂的益处。所以有的教会很自夸，我们教会成立40年从来没有教会纪律的管教，你还自夸、啊、那表示你把所有的罪恶都怎么样藏在地毯底下了。 OK， 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会基于爱对走天路的人予以管教，甚至有的时候断绝来往，让那个人痛苦以至于可能会回头。你知道路加福音15章讲到那个浪子，浪子怎么会回头呢？ 哇，他在那里有钱的时候，花天酒地的时候，他怎么会回头呢？不会的，很 enjoy 他的这个 desire satisfaction 这个欲望得满足的时候，怎么会回头呢？不会的。什么时候回头？落魄了，没有东西吃了，跟猪跟抢东西还抢输猪，你这是没体力，你知道吗？猪抢的比他抢比他快，这个时候才会想到回头啊！你不痛，不管教他，他怎么会想到回头呢？但是这个痛是对他有益处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熊孩子，跑离题一点，为什么这么多熊孩子？因为这些爸爸妈妈不管教，从来不管教。有一次我跟师母坐飞机啊，飞机要起飞了，有一个小孩子只有这么大概五六岁，把这个安全带挤开，在飞机上跑啊。那个空中小姐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喂，不准跑！我说，哎呀，这是标准的熊孩子，完全没有纪律和管教。果不其然，这个孩子，我们下飞机以后，我们不是在等行李吗？这个小孩子爬到行李袋上，掀开那个布看里面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看都动都不动，一点都不管教的啊！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所以，你真正爱属上帝的儿女，你就会管教他，为的是帮助他。好，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让他把天堂的门向人打开，先是向犹太人，后是向半犹太人，然后向所有的外邦人打开。福音的救赎能够让人脱离阴间的门，你记不记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往阴间的道路直奔的，我们是属于被这个阴间的权柄和势力捆绑的，我们注定要下阴间的。但是天堂的门被打开，把我们从这个阴间的权柄里面拉回来，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感谢上帝。那么我们被拉回来的人，我们开始要接受教会的纪律和出于爱的管教。如果我们犯罪然后暂不悔改的，就要被教会捆绑；如果我们悔改了，就被教会释放。这个捆绑的释放的权柄，先是给了彼得，后来给了所有的使徒，后来给了所有属于神的教会。这样你明白吗？因为我们这条天路不好走，我们有的时候真理不明，有的时候我们的欲望又起来，好像我讲的受了引诱和试探，有的时候因为逼迫，我们也不愿意继续跟随主。换句话说，如果福音的信息被扭曲或者拒绝，又或者有不肯悔改又不接受纪律的罪，天堂的门会向这些人关闭。你不要以为天堂门大开，你知道有些人他不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讲到福音被扭曲，你知道今天教会，特别华人的教会，弥漫着一种很可怕的实用主义，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不管它合不合真理，这叫实用主义。就像有人说啊，你管那个台上的人道德败坏不败坏，只要他福音传开了就好了嘛，他有传福音就好了嘛，基督毕竟被传开了嘛，对不对？那保罗不是也为着福音能够传开就欢喜吗？哦，这是实用主义。神不会喜悦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站在讲台上，玷污他的圣功。我们的上帝难道缺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吗？我们的上帝难道就少这个人传福音，他的天国就垮了吗？你知道福音不是就传开就没事了，你传开的是什么福音呢？是真的福音，还是扭曲的福音，还是灌了水的福音，还是不谈罪不谈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谈重生得救的福音呢？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北美许多的布道会是不是这样传的福音？仔细讨查你就会发现，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所传的福音多半是偏差的， 甚至根本不是真正的福音，而是祸因。他们最后会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让许多人跌倒，让许多人远离真正的福音。 Willow Creek 在半年之内，他们教会的领袖是这样的人，从1986年开始就性骚扰。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半年的时间，教会的人数下降2000人，2000人离开教会。我真不晓得这2000人还会不会去其他的教会。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人从此不再踏入教会。对这些人，他是福音吗？他是祸因。所以不要小看，以为上帝不管怎么样能够福音传开就不，上帝很看重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上帝不缺一个人站讲台。总结一下，彼得公开宣称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耶稣就称彼得，你是有福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是我自己这块坚固的磐石。我把我天国的钥匙给你，彼得，你把天堂的门向人敞开。从今往后，凡进入天国的人，他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起码的。他要靠这个福音得救。不但如此，他进入了这一个永生之门，他就开始接受属于耶稣基督，耶稣用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的纪律和爱的管教。只要合乎神心意的，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一定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啊，这个人悔改了，我们宣布他释放，天上一定释放。最后我们讲应用，天国的福音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基础的，单单以他为救主，而教会正是把天国的福音传开，向人打开天国之门的地方。请问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传福音？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把天国的门向人打开的？不要单求人数多，那是假象，是不是真真切切的把天堂门向人打开？教会不是指某一个地方的一栋建筑物，也不是一个宗教场所，也没有什么好庆祝什么周年不周年，问题是这个教会是不是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赎买回来的，属于他的百姓的总和，这是教会。换句话说，不是有形的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无形教会的一份子。在这么大的教会里面，可能只有几个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而每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一定会有真正无形教会的成员。换句话说，属于主的教会是分散在许多有形教会里面的真信徒的组合。因此第一个应用，你我一定要不计代价的属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不计代价，不是只加入一个教会的建筑物，不是加入一个教会的我的受洗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不是只奉献的名单上也有我的名字。Tax deductible. No. 你是要真正属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不计代价。Make a big, big difference. 耶稣基督把属于他的教会建立在他自己的身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有一天他还要回来迎娶他的教会。That's our assurance. 这是我们的盼望。今天的天路不好走，没有关系。忍耐。我们的 reward 是不得了的。第二，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属于一个教会，与凡属他的百姓一起走天路。有的人现在很多人说，我在网上看讲道啊，我不一定需要去教会。No， 你需要与其他属主的人一同走天路，因为这条天路不好走，落单的常常就会被吞灭。第三，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福音一到哪个地方，释放了该释放的，捆绑了该捆绑的，像现在最终的人可以打开天国之门，居勒所打开他的门，你所到的地方巴不得像你身边的人我透过福音打开天堂门。福音带着权柄， 释放那能释放的，捆绑那该捆绑的。最后也让我们教会立志成为一个主所爱的教会，要有纪律，要懂得出于爱的管教，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真真切切的来追求与主连接。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所做成的，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至于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谢谢你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的上面，以至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地上的权势君王想要消灭它是不可能的。主在天上要发笑，主要嗤笑他们，因为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教会要由耶稣基督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不计代价属于天国。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中间或许有人过去在信仰的基础上不是这样的一个稳固，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向你的心喊话，你还有多少时间和机会立定你的心志跟随他，不要转移。你的 reward 是大的，是有福的。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